讯。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第15章到第17章。启示录15和16章教导说，神继续把他的愤怒借着凄婉的灾祸倒在不肯悔改的人身上。启示录的第6部分，就是第15、16章和第4部分一样，一开始说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所以这时期又是从基督首次降临开始，龙从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中上来的兽或假先知，这些邪恶的势力也出来活动，所以第5部分的时期与第4部分是平行的。第5部分的第7晚影响的范围与第3部分的号一样，因此第5部分的时期又与第3部分平行。那长的主要的时期，它的特点是神愤怒的头5晚倒下，但强调的是仅在主再来之前神的愤怒的倾倒。第15、16章特别描述神对不肯悔改的人的愤怒，7晚代表神用以重重打击拜龙的人，最后灾祸。7象征属神的完全，这里是指导致神审判不肯悔改人的目的得以成就。7号与7晚的分别在于号是警告，晚道出神最后的愤怒，7晚的灾祸表示神的恩典已告终，末日审判临近，神不再容许人在他面前代求。神愤怒的7晚倒下，可怕的审判就临到，直到最后整个世界崩溃，那时期是以第6晚倒下结束，哈米吉多登大战就发生，撒旦和地上无神的君王全部被毁，倒下第7晚，旧的地就被毁坏。总结15、16章跨越基督首次降临到基督再来的整个时期。启示录15章2到4节象征性图画是关于教会的得胜，这里描绘末日审判以后教会的得胜。愤怒的7晚倒下之后，真基督徒会唱神得胜荣耀神，凡胜过兽的人站在有火掺杂的玻璃海上。这幅图画是根据法国的军兵溺死在红海，接着是摩西的胜利之歌。有火掺杂的玻璃海象征神透明的公义，在他对恶人的公平和真实的审判启示出来，得胜的群众荣耀神，表明神是公平真实的，也是说他一切行动的原则都是公平真实的。人人要承认神的公义和圣洁，并要荣耀和敬拜他。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早已得了警告，但他们并不悔改，反而刚硬自己，所以他们要为自己永恒的沉沦负责。末日审判之后，教会的得胜者会清楚地看见这件事。启示录第15章第5节到16章21节的象征性图画是有关神愤怒的7晚，这幅画显示天上的圣殿或会幕开了，象征审判是来自神。如第11章19节所说的，其中一个活物把神大怒的7个经晚 交给七位天使，那些碗是金的，因为他们为神所使用，他们是满的，表示神的愤怒之激烈和未缓和的性格，那是永恒的愤怒，因为是出自永活的神。圣殿充满了烟，象征神的愤怒要完全的运作，七灾倒下后才容许人进入殿中，象征不可能有代求之事，因为神的怒气止住了他的怜悯。然后神的大声音命令七位天使把神愤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七号与七碗的不同在于，号提醒有关审判的事，而碗倒下则是施行审判。当神初次审判的号响起，人却不悔改，那么他最终审判人的碗就惩罚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人可以向神硬着心，在他们死亡之前越过神的忍耐和愤怒之间的界限。在历史中，神的愤怒一再倾倒在不肯悔改的人身上，这些人都受了兽的印记。最终不肯依靠神的精神到了末日审判更为清楚。所以虽然七个愤怒的碗跨越基督首次降临和他再来之间的整段时期，但他们特别应用在末日审判以及仅在末日审判之前的景况上。神愤怒的碗是针对不肯悔改的人，就是有受印记的人。凡拒绝接受神审判之号的警告的人，就被神愤怒的碗投入地狱里。不过对于真基督徒来说，他们所受的痛苦不是来自神愤怒的碗，而是来自神为他们每个人所成就在他们身上的计划的方法。神审判的号要消灭海和众水的三分之一，神愤怒的碗要消灭海中一切生物，又把海中变成血，因此显示出神愤怒的终极。神愤怒的碗所带来的灾祸与埃及所遭遇的一些灾祸极其相似。第一碗影响地上，有时神使用恶毒的疮和其他无法医治的疾病来把恶人投入地狱里。第二碗影响海，有时神使用海的力量来惩罚不肯悔改的人。第三碗影响众水的泉源，有时神用河水来惩罚不肯悔改的人。第四碗影响太阳，有时神使用太阳来曝晒恶人，并带来旱灾和饥荒。第五碗是倒在兽的座位上，那是敌基督教政权的中心，如尼尼微、巴比伦、罗马等。当这些敌基督教的政权中心倾覆了，整个无神的恶人宇宙像是崩溃了，他们就失望了。头五个神愤怒的碗是神从基督首次降临到他再来之间的时期所用的审判工具，但是恶人不会因受苦而成圣，相反的，他们更加刚硬，亵渎神，不肯就自己触犯神的律法而畏罪悔改。第六碗影响幼发拉底大河，那个河代表亚述和巴比伦帝国，就是东方的君王，又代表所有世上的政权和所有无神的国家。当那大河水干了，就要给所有敌基督教的政权预备道路，来向基督教会做最后的攻击。三个好像青蛙的污秽的灵从龙的口、兽的口和假先知的口出来，这三个污灵像青蛙，是表明他们那令人憎恶、可怕和令人厌恶的性格。他们代表属撒旦的、属地狱的意见、计划、方法和气焰，这些都是出自地狱，由地狱引进思想和行动的领域里。 因此基督教会所面对的最后大逼迫和基督教会的征战是由地狱所激发的。这个逼迫或征战在一处叫做哈米吉多敦的地方发生。这个意象如同启示录所有的意象一样，是象征性的图画，它并不预言任何将来历史性的征战，例如共产主义国家或回教国家与安格鲁萨克森国家之间的征战，也不是俄罗斯、意大利的、日本对抗英国、法国、美国，也不是德国、意大利、日本对抗法国、英国、美国，它也不是支持流行的前千禧年学说。这学说认为七年的大灾难之后将有一场战争，又认为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宴。它也不是指异教主义和基督教福音之间的冲突，因为按照第二章十六节，基督口中的剑并不代表福音，它不是回转信主的工具，而是破坏的工具。哈米吉多敦的象征性图画是根据旧约四世纪四章和五章的记述它的历史性征战。迦南王耶宾压制以色列，以致以色列人离弃大道，以色列的乡村生活也停止了。迦南人有900辆铁车，但四万以色列士兵却没有一个人有盾牌或矛。神的百姓他的处境看来是绝望的，但在神的百姓看来不可能的，在神却是可能。神兴起百姓来与迦南人作战，那场战争在米基多发生的，仇敌被掳掠。自那个时候起，哈米吉多敦战争象征在基督徒大受压迫、极度危急的时候，神忽然为他的百姓、他的利益显出他的大能，把仇敌打败。例如当摩亚人和亚门人攻击犹大，神干预使仇敌互相攻击，彼此毁灭。当亚述人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不过那真的大而最后的哈米吉多敦大战却以基督再来之前撒旦被释放的那段很短的时期相吻合。这件预言在启示录的最后四部分里都有提到，就是11章7到11节、16章12到16节、19章11到21节和20章7到10节。然后邪恶的世界在撒旦龙的带领下，敌基督教的政权兽和敌基督教的宗教假先知会一起来逼迫基督教会，他们要与基督教会做最后一次大战。而基督教会作为一个机构会被毁灭，他们负责传道和教导的领袖将要被杀，见证也止息了。但是当他们的需要是最大的时候，忽然戏剧性的基督要再显现，释放他的百姓，消灭仇敌。基督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大灾难，就是那场最后的战争——哈米吉多敦大战。正如其余神的愤怒的碗，第六碗在基督首次降临和再来之间是很明显的，但它和其他神愤怒的碗一样，也是在紧接基督再来之前达到它最终最完全的体现。第七碗影响空中，它描述末日审判的可怕，巴比伦最后的倾倒对有受印记的人是严重的打击，他们一切的欢乐和财产都被毁灭，一切化为乌有。当神愤怒的第七碗倒在空中时，地上一切生命都灭亡了， 神的声音宣告说成了，也就是说那长时间被拖延的末日审判终于来到了。所以约翰看见闪电、雷轰和大地震，那代表整个敌基督教的帝国、无神邪恶的世界、一切可想象得出来诱惑人犯罪的中心大巴比伦崩溃了，被毁灭了，所有无神邪恶的城市也崩溃了。大地震使岛屿和高山消失，大冰雹从天上落下，打在不肯悔改的人身上，象征神的审判。神最后完全的倾倒他的公义和义怒在罪恶之上，不过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仍然亵渎神，显示他们对神有极深刻的悖逆。启示录第17-19章教导我们罪恶的世界必将过去，在启示录的第四部分，就是12-15章，基督和基督徒的五个仇敌被介绍了出来，他们是龙，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或假先知，巴比伦大淫妇和有兽印记的人。在启示录的第5-7部分，就讲到将有什么事要发生在这些仇敌身上。在第五部分，就是15-16章，我们看到有兽印记的人他的遭遇。在第六部分，就是17-19章，我们将看到巴比伦兽和假先知的遭遇。在第七部分，就是20-22章，我们会看到龙的结局。17章描绘坐在兽上的妇人，它代表这个无神邪恶世界的国度。18章描述这个无神邪恶世界的国度它的倾覆。19章描述天上的喜悦，因有神公平的审判和羔羊婚宴的喜乐，天开了，耶稣基督与天君显现，参与最后一次的大战。在这个大战中，兽、假先知、无神的君王和他们的军队都被毁灭。启示录第17章1-18节的象征性图画是关于骑在兽上的女人。17章描绘大淫妇巴比伦的本质和历史，有一位天使拿着愤怒的碗来表明以下的象征性图画是为恶人预备的灾难，为基督教会预备的兴旺。骑在兽上的女人，这个图画显示在旷野的众水上有一位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大淫妇，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旷野是教会逃躲之地，众水象征世上突然涌现的人，他们经常逼迫教会。女人代表邪恶世界的国度，历代敌基督教的政权，世上邪恶文化的彰显，他不道德的机构和恶人。这女人不是12章1节那位身披日头的女人，也不是代表假教会，她是个淫妇，金杯引诱人们去喝，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这代表世界用以使信徒离开神的东西，例如黄色刊物、人所沉醉的运动、享乐、名誉、权力、肉欲等。朱红色的兽是从海中上来的，象征敌基督教的政权。骑在兽上的女人象征兽与淫妇的密切关系，就是敌基督教的政权和敌基督教的诱惑和文化的关系。他们经常密切的合作，想摧毁基督教会。那个大淫妇是巴比伦，她额上写着巴比伦，代表邪恶的世界与他的罪恶以及可憎之事。他用历史和属世的巴比伦城来代表，因为那城象征喜爱享乐、傲慢、邪恶和世界的诱惑。 巴比伦又代表世界作为工业、商业、文化、艺术的中心，他借这一切来引诱基督徒犯罪，远离神。大淫妇巴比伦与朱红色的兽的关系密切，那兽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巴比伦也被认为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它外表的形式不断的改变，但实质却不变。因此大淫妇巴比伦代表撒旦的敌基督教的诱惑，它存在于世界历史中的任何时刻。按照第十七章九和十八节，在使徒约翰时代，罗马具体的表现出巴比伦。罗马以它辉煌的建筑、军事力量、工业、商业、文化、艺术、宗教和庙宇、竞技场上可证的运动来吸引人。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充满虚荣、享乐，它吸引地上的君王，甚至连基督徒也因竞技场上公开的娱乐而被野兽撕裂。所以约翰时代的巴比伦充满着基督徒的血。所以当天上有声音对基督徒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警戒是向历史中所有信徒发出的。大淫妇巴比伦经常抵挡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巴比伦的倾倒不但指世界最终的破灭，也指一切属世的诱惑的破灭。但巴比伦的倾倒在世界历史中一再的发生，古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它的灭亡就可以证明了。但是那最后的大巴比伦的倾倒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发生。有关兽的历史，神把兽的奥秘就是它的历史启示出来。那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先前兽取的外形是古巴比伦，士拿地的尼禄国或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或马代波斯或希腊帝国。如今没有，是指这些外形都灭亡了，但它将取另一新的外形。约翰时代的兽有七头十角，七头一方面指罗马所建立于七山之上，就是指罗马帝国；另一方面指七王。按照但以理书，七王代表七个敌基督教的帝国。头五个已经灭亡了，就是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第六个仍然存在，就是罗马帝国。第七个仍未出现，他要广泛的代表所有敌基督的政权。基督首次降临和再来之间的时期，这里只为暂时。第八个是那兽在基督再来前最终的外形出现，但它必定要灭亡。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再见。